宏达宾馆一个客房外的走廊内，两伙警察在对峙着。一伙有四五个巡特警，为首的是屈直，另一伙也是四五个巡特警，为首的是陈青。屈直要带人闯进房间，陈青带来的人守在门口不让。李斌娘走入走廊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幕。陈青和屈直看到了李斌娘，目光都望下他。李斌娘走上前指使屈直，问他在干什么。屈直支吾了一下，说是领导调他来执行任务的。李斌良问是哪个领导调他来的，来执行什么任务。屈直支吾着欲言又止。张华强的声音传过来，
是我调他来的。
李斌良转过身看到了现身的张华强，他又穿上了警服，领口显露出来的白衬衣格外醒目，来者不善呢。李斌良努力控制情绪，问他何以调屈直来这里执行任务。张华强说，
是武书记命令我这么做的。
武权，他绕开身为公安局局长的自己，居然要已经离开公安局并停止职务的张华强直接调动公安民警来执行任务。李斌良又转向屈直，严厉地问，屈直，你还是不是碧山市公安局的警察？屈直支吾地说，
当然是，可是张局的副局长并没有免，何况还有武书记的指示。他说什么？
屈直说着，求援的目光看向张华强。张华强现出得意的笑容，
我说你的局长干不长了。
李斌良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猖狂，你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可兄弟要留。
对，这几位都是我的兄弟，别看我不在局里了，可我还是他们的二哥。你们听清了吧？这种时候你们知道听谁的吗？
没人回应，可是在场的所有警察都把目光看向李斌良。李斌良气得心咚咚直跳，但是他竭力控制自己，露出冷笑，看向在场的所有警察。好，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吧，到底听谁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刚从省公安厅回来，公安厅厅长林英同志命令我必须切实负起公安局局长的责任，如果有谁不听我的指挥违抗命令，我可以立刻扒他的警服。你们听清了吗？
陈青说，各位听清了吗？你们听谁的？跟我来的几个弟兄，你们听谁的？
听李局的，当然听李局的，一定听李局的，
异口同声的。张华强带来的屈直和几个同伙捏下来，屈直把目光看向张华强，张华强一时说不出话来。李斌良转身走到客房门口开始敲门。
你好，我是碧山市公安局局长李斌良，请开门。
门慢慢打开一半，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她比想象的年纪大了些，好像有50岁了，脸颊和身材都有些微胖，但是透出一种精明干练、处变不惊的神情，完全是一副大记者的气质。李斌良再次声明身份，出示警官证，递到女记者手中。
请看，这是我的警察证。
女记者看着警察证，又看看李斌良。你？
李斌良问，我可以进去吗？
可以，但是只能你一个人。
好。
女记者闪开身子，李斌良向内走去，张华强却跟着走进门，李斌良急忙回身挡住他。
张华强，记者说了只能我一个人进去。
他说了就好使啊，他是谁啊？
张华强使劲挤开李斌良走进房间。李斌良不能当着女记者的面强行阻拦，那样搞不好会厮打起来，那就影响不好了，只好妥协。可是女记者却迎住他，请问你是谁？张华强不语，出示警察证给女记者。女记者接过，一边看一边念着，张华强，碧山市公安局副局长。
啊，听过听过，果然名不虚传，看来挡不住你，你也进来吧。
张华强得意地哼声鼻子，看了李斌良一眼。女记者关上门，转向李斌良和张华强。
一正一副两个局长来找我们，能不能告诉我们是为什么？
李斌良问。
可以看一看您的记者证吗？
女记者从一个包内拿出记者证递给李斌良， 李冰凉接过一看，心突然猛地一跳，记者证上清晰地写着姓名严真，明日杂志社主任记者。明日杂志社，这对这个杂志李冰凉很有耳闻，多年来其以思想解放闻名，经常发表有深度的尖锐文章。对这个杂志有很多传闻，有一种说法是杂志社的主要领导和中纪委主要领导关系密切。对了，前些日子曾经有一个男记者给自己打过电话，声称是明日杂志记者，可是后来就没有了动静，莫非他们一直在暗中调查毕山的事儿？林厅长说可能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是不是指的此事？李冰凉克制着激动，观察着手上的记者证，看得出记者证好像是新制作或者新发放的，他这么大年纪了却拿着新记者证，这李冰凉一时想不清楚，把记者证还给严真。严记者，谢谢你，请问您不是一个人吧？
不是，我们是两个人。
另一个在哪儿？
卫生间。
请问你们来毕商干什么？
作为记者能干什么？当然是采访调查。
张华强急促地问，采访什么？调查什么？
严真瞥了张华强一眼，
这是我们的职业秘密，没义务告诉你们。
那不行，你必须回答。
是吗？我不回答能怎么样？
怎么样？我们要搜查你们的照相机和录像机，还有笔记本电脑都要扣押审查。
严真一下子严厉起来，
谁给你这种权利？
没有任何理由和法律手续搜查正常履行职责的记者。这里有李局长，你作为副局长太过分了吧。
我是政法委的。我
奇怪，你一会儿是公安局副局长，一会儿是政法委的，你到底干什么的？你懂不懂法？
知不知道什么叫依法治国？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合法的，允许的。
我们依法履行记者的职责，请问违反了哪一条？你们凭什么搜查我们？
这审查以后就知道你们违反了哪一条。
难道你要先定罪后搜集证据吗？政法委是领导机关，难道不知道要带头遵守法律吗？难道不知道政法委无权执法吗？
我跟你们说清楚，如果你们不出示任何证据和法律手续搜查我们，我们保留向上级控告的权利，
到时我们一定要追究有关人的责任。
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来毕山就得守毕山的规矩。
张华强打开门命令道，
徐志，带人进来搜。
徐直带着两个巡特警迟疑着走进来，可是没有马上动手，而是看向李冰凉。
张华强说，
干什么干？我命令你们搜。
等着，
先把录像机照相机和电脑扣了。
徐直看烟李冰凉，向两个巡特警示意了一下准备动手，严真急忙用身子挡住他们。
你们要干什么？李冰凉，你就看着这一幕发生吗？你是李冰凉吗？
李冰凉对屈直说，出去。
屈直和巡特警停下脚步，又看向张华强。张华强急了，
老看我干什么？搜。
李冰凉大声说，
我看谁敢。陈青，赶快把他们带出去。
是。
陈青带着几个巡特警走进来，横在屈直和两个巡特警面前。
屈直，别逼我出手，出去吧。
屈直这边人少，无法与陈青等人抗衡，只能再次看向张华强。张华强说，
李冰凉，我是执行武书记的指示，而武书记是执行谭书记的指示，你敢抗拒谭书记的命令？
没等李冰凉说话，严真在旁开口了，
怎么，搜查我们是谭金玉的指示？
是，你有意见找他提去吧。李冰凉，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吧？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
李冰凉大脑迅速盘桓，闪出一个念头，转向严真，
严记者，你都听到了，没办法，我只能执行领导指示，请你们跟我去公安局吧，把你们的东西都带着。
李冰凉，你也执法犯法，太让人失望了。省政法委书记有什么权利命令地方公安局违法行政？你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你到底是不是李冰凉？是不是我听说过的李冰凉？
他一口一声自己的名字，听着意思好像对自己的过去挺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冰凉为难起来，一时不知如何才好。这时卫生间的门响了一下，又一个女记者从里边走出来。
李冰凉，你怎么不说话？ 你是李冰凉吗？还是过去那个李冰凉吗？
李冰凉好像一下子被子弹击中了，眼睛看向卫生间方向，看到了一个女人，一个女记者，顿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继而万般复杂的情感如山崩地裂般从心底涌上来。是他，是他，苗雨。李冰凉嘴张着说不出话来，是他，真的是他，是苗雨。虽然看上去他更为成熟了，年长了，但是他怎么能忘记这张脸庞，忘记他这个人？他真是心中的苗雨啊。多少年了，六年，七年，他已经走出了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曾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他，哪想到他居然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出现。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才发觉又回到你面前。一首老歌突然在耳畔响起。苗雨，你怎么？苗雨问。
回答我的话，你还是李冰凉吗？
这
是真的是吗？我看不像。我认识一个叫李冰凉的警察，他极具正义感，笃信法律，可以为守护法律献出一切，哪是你这种畏首畏尾的样子。
李冰凉再也说不出话来，他知道此时任何语言都是无力的。张华强发觉了奥妙，怀疑地盯着李冰凉。
李冰凉，你认识他？
李冰凉听而未闻。张华强说，
李冰凉，你可不能徇私情。
对，
这种情况你应该回避，由我来。看什么？赶快动手，把东西都给我扣押起来。
苗雨激动地说，李冰凉，你就任他们这么干？
李冰凉迅速清醒过来，
住手！
屈指，你们三个出去。陈青，你们几个把摄像机、照相机和手提电脑收好，但是不能乱动，听清没有？
听清了。
陈青和自己带进来的几个巡特警开始动手。李冰凉目光看向苗雨，苗雨也在看着李冰凉。苗雨说，
李冰凉，看来你是彻底变了。好，你们动手吧。
苗雨说着拿出手机开始对陈青等人录像。张华强欲上前制止，忽然想到了什么，又停下来。很快陈青等人把一架微型摄像机及两个笔记本收拢到一起，放到李冰凉面前。李冰凉说，
好，
陈青，把这些东西送我办公室，谁也不许看一眼。
是，走。
陈青带着几个巡特警拿起收好的东西向外走去。李冰凉说，
我希望你们跟我们去公安局，如果不想去就把你们的手机号告诉我，我会随时和你们联系。
二人互视一眼，严真拿出自己的名片递给李冰凉。李冰凉收起后说了声谢谢，再转向苗雨。
苗雨，你的呢？
还是过去那个号。
什么？他居然还保留着那个号码？这……李冰凉非常吃惊，但是努力不表现出去，又看了他一眼，转身向外走去。李冰凉终于走出门，走出了这个房间。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身子在不停地突突发抖，忽然之间他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觉得这不是现实，而是一个梦。对，昨天夜里自己基本没睡，是不是精神太疲劳产生了幻觉？他悄悄用手指抠了一下手心，挺疼的，看样子不是梦，是真的。既然是真的，怎么会这样？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和自己见面？往事瞬间又出现在眼前，那些年里在白山 在清水，在凤春和他的那些纠葛，直到王淑芬死去，女儿苗苗突然患病，拒不接受他的掉头离去，说此生不会再和他相见。几年来自己一直在努力忘掉他，可是却那么难以做到。即使白天忘掉了，不知哪个夜晚他又会出现在梦境里，让人痛苦不堪。可谁能想到，就在这种梦日渐稀少的今天，他居然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他的出现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回局车上看出了门道的陈青忍不住发问起来，李局，你认识那个女记者，就是年轻的那个，挺有气质的，他对你怎么那种口气，和你什么关系啊？李冰凉不语，他无法回答。此时他眼前晃动的都是他的面影，因而手机响起都没有听到，还是陈青提醒才接起来的。打电话的是武全，电话中他要李冰凉把两个记者的东西都给他送去，他要亲自审查。李冰凉呛声道，武书记，这不合适吧？武全严厉地说，少废话，马上给我送来。李冰凉冷笑一声，不可能。随即挂断手机，当手机铃再度响起，他想了想，干脆把手机关掉。陈青骂了一句，对，什么他妈的东西，今后不受他欺负了。回到办公室，李冰凉要陈青和几个巡特警把扣押的东西放到办公桌上出去，然后锁上门，开始一件一件审查。他先查看了微型录像机，首先看到的是梅连运对着镜头说着岳强发如何抢夺他的煤矿，如何在并购中侵吞大量国企钱财之余，继而又看到几个不同的煤矿老板对着镜头做着倾诉，内容和梅连运大同小异，都是如何受岳强发所害。再接着是几个璧山老百姓对着镜头说璧山空气污染如何严重，都是采煤运煤造成的，说他们付出了青山绿水的代价，可是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依然深陷贫困之中。还有两个患了肺癌的人流着眼泪说，这些都是拜煤老板所赐，可是他们没地方去说理，只能悲惨地付出自己的生命。这些话李冰凉并不陌生，因为他已经接触过很多很多了，只是在镜头中集中反映出来仍然感到震撼。有趣的是，镜头中居然出现了宋国才的面孔，他显然是在接受采访。他振振有词地说，他们集团对璧山一带的煤矿进行并购是执行国家的政策要求，并购中他们高度负责，先进行矿产资源调查，再找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再与煤老板们谈判，几次打折，然后才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并购，还说收购后只能增值不会减值。李冰凉看得高兴起来，因为他感觉到苗宇和严真极可能是在调查并购案，这也是自己非常关心的事情，进而想到一定要保护他们，保护好这些东西。响起急促的敲门声，李冰凉抬起头来问是谁，武全的声音传进来，
我，武全，快开门。
他来干什么？李冰凉心念一转，迅速把东西收起，锁进柜门，然后才走上前开门。武全拉着脸走进来，他身后的张华强随之走进来，二人四下看看，武全转向李冰凉，
东西在哪儿？
李冰凉故意地问。
武书记，什么东西？
装什么糊涂？记者的东西，摄像机、电脑，快给我。
武书记，
李冰凉故意说，我把东西拿来之前是给两个记者打了条的，为什么要交给你？你拿走了，他们冲我要，我怎么回答他们？如果他们反映上去，在网上曝光这事儿怎么办？
那是你的事儿，我不管，快把东西给我。
武书记，东西你拿走了，责任我来负，你这不是给我挖坑吗？
再说了，我们查扣记者的东西本来就违法，你们政法委把东西拿走就更过分了。对，这么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没有依据，可是东西必须给我。
对不起，
拿不出法律依据，恕难从命。
你，
武权刚要发火，怀中手机响起，他急忙拿出来接听，向门口走去。李斌良正在疑惑，他的手机也震动起来，是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电话，他立刻意识到是谁，急忙接起。苗宇，苗宇说，李斌良，你上网看看吧。
看什么？
你说看什么？看你自己和你手下的表现。苗宇把手机挂了，桌上的电话又响起来，是网安支队长打来的。
李局，不太好，咱们璧山市公安局上网了，是负面的东西，还有你在场，你带人把两个女记者的东西给强行扣押了。网上反应强烈，一片骂声。